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向献上感恩，感谢你从最终拯救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可以聚集在你的家中。就恳求你让我们再次来听到你的声音，也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去跟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可以说处于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中，文化是多元的啊，身边我们听到的各种的语言是多元的，当然人的价值观也是多元的。另外，可能我们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也会发现信仰是多元的，在我们身边会存在很多信仰不同传统宗教的人。我想可能在美国南部我们见到最多的可能是信仰基督教的人，但是可能我们也会发现有人信仰伊斯兰教，有人信仰印度教，有人信仰佛教。这些是一些传统的宗教，当然还有一些新兴的宗教，可能我们也会发现，比如我们会看到有摩门教的教徒，还有一些更加相信人更少的一些宗教。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芝加哥当地就有一个北美洲唯一的巴哈伊教的教堂，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啊。当然，有些新兴的宗教很多很多，甚至有很多是融合或修改一些传统宗教的内容而创立的。而在这个时代中，甚至是因为这样的一些新兴的运动啊，包括称之为新纪元运动的，可以告诉人们，你可以创建自己的信仰。哪些信仰里面的因素，你可以来选取，喜欢就拿来，喜欢就丢开。你可以塑造自己独特的信仰和灵性的认识。当然，还有一些更为地方的信仰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些人信妈祖，有些人去拜土地公。当然，还有我们很多中国大陆过来的，很熟悉有无神论的这样的一些立场。在这样一个信仰多元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面临更多信仰上的挑战，因为我们接触的多了，更会发现会提出一些问题。真的只有一位神吗？我想很多人都提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基督教声称有他的神，那么其他宗教声称的神是否是真的呢？是不是我们也需要去对所有的神，或者是那些至少是主要的神表示尊敬，才更加的保险呢？其实我想，这是这个时代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你可以有很多神，这些神可能都是你需要去敬畏的。但我想，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特别是我们上周刚刚分享完《申命记》的12章，我们提到我们敬拜的唯一的对象就是这一位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只有他是神，这是我们所声称的信仰。我们不应该接受其他神作为我们敬拜的对象，而那些神都是假神，都是偶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申命记》13章的经文，可以说也延续一个相似的主题，我们要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不过经文侧重另外一个角度，提到的就是我们不可以背叛我们的神。当我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们不可以再转向其他的信仰，或者说是允许不同的神的同时的存在。我们不可以让其他的信仰来渗透占据我们的生活。如果有任何的这样的威胁存在，我们要来对抗它。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从三点来分享，来看一看究竟这样的不要背叛让我们如何来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如何来应对。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些威胁的来源。对我们信仰的威胁引诱我们背叛和远离神的力量，可以说是充斥在我们身边。在上一次的分享最后的几节经文中，其实就提到过这样威胁就存在在以色列人的身边。在当时他们进入摩西所提到，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 除灭那些列国之后，不可受引诱随从他们，也不可求问他们的神明，说这些国家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做。他们会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威胁，就是其他国家神明的诱惑，他们不可以去敬拜其他的神，甚至也不可以用他们所敬拜的方式用来敬拜耶和华。他们只能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用神所指示的方式来敬拜。刚刚我们提到过各种不同的宗教，各有各自的神。我想我们也从很多人的口中听到过他们对自己所信的神的宣传。就像我们会传福音一样，我们讲我们所信的神有多么的爱我们，他是多么的伟大。我想可能有些人也听到过你信佛教或者说伊斯兰教的朋友讲到他们的神。有些人会说，这个寺庙很灵，我曾经去那里拜过，让我所求的事情得到了应验。有些人会提到说，有一种冥想的方法，一种打坐的方法，会让你能够心情愉悦，或者更容易让心灵平静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或者有些人会说，啊，我知道有一个占卜的人，他的塔罗牌占卜，或者说他的星座的占卜特别的灵验，能够推断出接下来你身上要发生的事情。做一些调整，你可以让事情变得顺利。有些做生意的人可能会听说过，有些人会用风水的方式来让自己的生意顺利，可以带来财运。甚至有很多人会推崇说，在某些地方可以获得一个小小的护身符或者香囊来保平安。我想我们可能都听到这样各样的方式来宣传不同的信仰，而这一些小小的一些宣传其实都在来挑战我们对基督教信仰的坚持。我想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诱惑甚至超过以色列人，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已经赶出当地的居民，他们更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我们身边充斥着有不同信仰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宣传。在我这个多元的社会，我们的朋友、同事、老板、亲人，甚至我们的另一半，可能都有不同的信仰，带给我们更多的挑战。我想刚刚所讲到的一些方式，可能是更为容易直观看到的，你可以意识到那是来源于一个不同的信仰，有一些明显的宗教的因素在里面让我们去发现。但其实如果大家对基督教所讲的偶像，也就是这些可以吸引我们去敬拜的事物有更多的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样很多的偶像是更为隐蔽的，包括金钱，包括事业的成功、爱情、健康，甚至是子女的前途。当这些事情出现在一个过为重要的位置上的时候，这些本身好的事物，本身并非坏事的事情，就可能会变成偶像，变成一个掌控我们的事物。比如说金钱，如果我们过于关注个人的经济上的利益，很容易被贪婪所掌控，甚至可能去落入一些诈骗的陷阱，甚至也不愿意在教会去奉献，而变成一个吝啬的人，不会在经济上帮助其他人的需要。比如说成功如果变成我们的偶像，很有可能一个人会变成工作狂，把工作中所感受到一切压力、成功的期待都转移到家庭上，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而如果我们过于关心子女的前途，可能会把很多的重心放在培养孩子的技能，去让孩子上不同的兴趣班，而忽视了亲子的关系以及互相之间的沟通，可能会把自己所面对的这样的各种的焦虑传递给孩子，甚至让孩子变得心理上有阴影，情绪上不稳定。可以看到，这就是偶像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而这些偶像会尝试把人吸引远离神。 我想这就是我们身边时刻存在的威胁的来源。有可能是来源一些具体的敬拜的对象，那些神明，也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些转变为偶像、取代神位置的事物。这些会通过各种我们身边的朋友、亲人的分享，或者说是新闻广告，都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我想这里提到威胁的来源，就特别需要我们多多留意、注意分辨。而在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中，这威胁的存在其实是对以色列人非常的近的，甚至说不是一个来自于外在的威胁，不是一个来自于以色列人群体之外的威胁，更为危险的是这样的威胁会渗透到神的子民之中。在这个经文中其实有一个词反复的出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留意到，和本的翻译中把这里翻译成你们中间，但是原文更多指的是你中间，他把以色列看成是一个整体，所以在这里应对的威胁就是一切这样的偶像的因素对以色列群体的一个污染。我们看到在第一节里面说，你中间有先知或做梦人起来，在你中间出现行神迹的先知，在第五节讲到这恶，把这恶从你中间除掉，这样的敬拜偶像的恶出现在你的中间。十一节，全以色列都要害怕，听见而害怕，不敢在你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事了。再次提到这个词汇，十三节、十四节又两次出现你中间，你中间的恶人出来，你中间出现这样的可憎之事。我想这就是这威胁的可怕之处，它会慢慢渗透到神的群体之中，神子民的群体之中。这不是一个外在的威胁，而是它可能会存在在我们中间。也就是说，在教会中可能会隐藏这样的威胁。这里很多时候出现的方式是一个隐蔽的方式，就是我刚刚所介绍的，而非是一个公然的讲道，让我们去接受别的信仰。我想大家可以很容易去理解，如果一个人，比如说我站在讲台上跟大家说，你们除了耶和华神，除了你们所敬拜的耶稣你们的救主，你们还应该去相信另外一位神，我想大家很快就会把我轰下去，知道我说的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传讲的人用一个更加隐蔽的方式，我想是更加不容易去发现的。比如说如果我在传讲一个耶稣加上什么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信息，我想可能很多人就会慢慢丧失这样的一个分辨的能力。举个例子，我说我们的信仰是关于我们所敬拜的耶稣，但是同样这个信仰圣经中有告诉我们怎么样你可以活得更加健康，身体健康还有这样的情绪健康，这些也是我们信仰中重要的因素。我想这样的传讲不是说我自然这些好的事物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讲出这样的事情时候，很多时候容易是，其实我们隐含的意思是事情的重点是耶稣以外的那件事情。比如说有些传讲特别是成功神学的一些教导，你们的信仰是耶稣加上你们信靠他可以变得富有，传讲的信息是你们信靠的是耶稣，但是信靠他你的儿女可以成才，你们信靠耶稣，但是信靠他是为了你们事业可以成功。有很多这样的传讲让我们的关注点放在了后面，耶稣变成了一个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想这样的信息是需要格外让我们小心的，因为在我们的基督教的圈子里就存在着这样的信息。不只是那些可能很著名的那些传讲神功神学的成功神学的畅销作家， 甚至很多线上的讲座也是如此。比如我就之前看到过这样的宣传，关于信仰中如何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更加健康，让你的身体更加健康的信息。整个讲座是关于这样一个信息。我想不是我们的生命中不存在这些，但是我们的信仰需要把人引向耶稣，而不是引向那些偶像。其实很多在教会中，我们也会不自觉受到世界中这样价值的影响，有这些偶像崇拜的因素，这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可能刚才那些是我们相对容易发现的，但这里我再跟提一个可能不太容易发现的。在教会中我们都很注重讲到这个个人生命的追求和成长，我想我们在这里每一位也都会认同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信仰上不断的晋升，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成长，但是这同样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如果过于关注个人生命的成长，甚至有些时候会让我们变成更加的自我中心，变成一个寻求自我能力的提升，自我道德的修养，而忽视了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让我们的关注点从神变到了我们自己。其实这就是偶像的可怕之处，他会从一切潜藏的角落把那些好的事物转变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来提醒大家提防，这样的威胁的来源是非常容易隐藏起来的，更需要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自己。这些威胁不只是在教会外部，甚至可能会渗透在教会内部，需要我们时刻来警惕。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来应对这样的威胁。在应对之中，其实经文里面有提到三种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场景。这些场景中出现了有人来勾引这些以色列人去背叛他们的神。经文里面也会提到一些具体应对的方法，来告诉他们该如何去保守他们的信仰。我们可以分别来看一下这三个不同的场景，从中有所学习。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场景，我把它这个称为是一个大有能力的讲人。在这里经文说，你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人起来向你显神迹奇事。这个对象是当出现一个为神说话的人，并且看起来非常的有能力，这样一种形象所以我把它称为是一个讲员。他是好像是为神在说话的人。而且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可以显出神迹来。但是如果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这个人有一个很明确的问题，是我们去随从别神侍奉他们吧，这是他所传讲的信息，让以色列人去敬拜其他的神，就是他们不认识，也就是之前跟他们没有建立关系的神，并非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想就像如果出现这样的场景，如果有一个站在讲台上的人或者教导职位的人跟你讲说你们可以去选择去敬拜另外一位神，我想我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我肯定不去。我想这是我们都会有的反应，是不是？我相信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说我可以去敬拜，我想可能在一些很根本的问题上你就出现了问题。但是这样我们刚刚也提到，这样的分享不一定是非常明显的说法，而是有那些隐蔽性。他其实常常会传讲说你们所信的是神加上一个什么事情，这样的一些就存在很多的欺骗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比如说讲台上站着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形象，说话非常的好听， 讲话非常的幽默，你听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享受，甚至他非常的感染力，有正能量，在不断的鼓励你，告诉你，你有能力实现你的计划。虽然现在看起来你生活中有挫折，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我也相信你，你有能力面对生活中一切的挑战，你会走向成功。在讲完这样一些鼓励的信息之后，他邀请上来一个常年有疾病的人，通过他的祷告，让这个人恢复了健康，神奇的得到了医治。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呼吁你来相信他所介绍的这一位能让人得到医治、能让人获得成功的神，你会如何来应对呢？我们会如何反应呢？在这样的一种场景中，我想我们都会慢慢被这个人所吸引。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暂停一下，想一下，他所传讲的这位神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神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成功吗？是健康吗？或许有这些成分，但这不是终极的目的。如果站在这里传讲的人没有真正介绍这位我们值得敬拜的神，没有介绍这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这一位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的我们所信的神，那我想他所介绍的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神。我想这就是需要我们更多去关注的，需要我们去分辨的。我们不要以一个人他的亲和力，甚至说他能行的神迹来判断他是不是真正在介绍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其实在我们所听到各种信息中，我们在其他教会访问或者网上讲到，甚至就在这个讲台上，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信息。我希望如果真的出现这些信息，我们要真的发现这不是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神。经文也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如果这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不可听这位传讲之人的话，像经文所说，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这里先知、做梦之人应该指的是当时的一种官方的称呼啊，是他们作为一个传讲神信息的人，包括经文接着往下说，你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紧紧跟随他。这里讲的是一个对他全人的委身，只有他是要跟从的，只有他是你要认准的，只有他是你要侍奉的，只有他的话是你要听的。并且经文说，那先知或那做梦的人要被处死。这一个人已经追随了异教的神，你们要除掉这恶，不让他影响这信仰的群体，所用的方式就是要把这个人处死，从而来保护这个群体。这样的背叛的代价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背叛的一个种严肃性。我想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真正明确我们的信仰，也来保守我们的信仰，不要让那些错误的信息有机会对教会进行渗透。在新约中，可能我们不会用这样极端的方式，用处死的方式来处理，因为这有历史的背景。当时以色列作为一个神权的社会，他更多的是把这样的一些信仰和他的立法是统一的，而且他考虑的是以色列这个整体，为了群体的健康，为了以色列人的生存，他们需要用这种比较严肃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在新约中同样有类似的原则，面对这样的一些传讲错误信息的人，仍然需要用很严肃的方式来面对。像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就曾经讲到，如果有人更改了耶稣福音的信息，他说，第八节说， 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第九节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如果有对福音的篡改，讲述的并非是正统的信仰，这些人要被咒诅，要被驱逐。这里讲的不只是别人，保罗说甚至是我们，我们这些使徒，甚至包括保罗自己，甚至是那些天上来的神的使者，带着极大能力的人，如果传讲的信息并非是正确的，核心并非是带领我们敬拜神敬拜耶稣的，同样应当被咒诅。这就是信仰的严肃性，我们需要单单跟随我们的神。再一次说，如果我在这里传讲的是错误的信息，需要得到弟兄姐妹非常严肃的对待，正面的提醒，这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教会。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四章也同样讲到，这是每一个我们群体中人的责任。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已经有许多的假先知出来，而只有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也就是那些传讲耶稣拯救信息的人，才是真正的来自神的信息，才是真正神的使者。你们有这样检验假先知的责任，每个人都要来维护教会信仰的纯正。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发现有领袖教导的人有这样的错误，我们需要严肃的对待。所以我想这里讲到的是，作为一个群体，教会有更高的一个责任，来保持我们所教导的事情的正确，一个正统。所以大家在这上面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你们甚至要，如果我有错误，你们要指出我的错误。我没有超过你们的位置，这个教会，神的教会是最为重要的。经文接下来提到第二个场景，可以说威胁更大，但是仍然在鼓励，在坚持信徒需要对神有这样的委身。这里所提到的是关系密切的亲人。经文提到你的同胞兄弟，这里讲到的是拥有同一个母亲的一个兄弟，在当时一夫多妻的背景中，这是最为亲近的兄弟姐妹。讲到或是你的儿女，你的孩子们，你所爱的孩子们，你怀中的妻，那个亲密的亲子，如同自己性命的朋友，最为亲近的这些人，如果他们引诱你，甚至经文讲到说暗中引诱不是一个公开的事情，而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当这些人说我们去侍奉别的神吧，如果面对这样的场景，你会如何处理呢？你是否会选择放过这个人，保护你的亲人？这就是当时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选择。这就是信仰坚持的严肃性。经文有提到应有的处理方式，当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可附和他，不可听从他，你的眼不可顾惜他，不可怜悯他，不可袒护他，你务必杀死他。你要向那些跟你最亲近的人下手。经文说你先下手，然后众百姓才下手，把他处死。 这是一个很违背我们人之常情的一件事情。经文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勇于下一个决心，把这样的恶从你之间根除。这里所提到的处理的方式，用石头打死他，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是一个共同的群体的处境，用来对抗那些反叛神，甚至是违背包括违背以色列社群中一些重要秩序的一些罪行。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全以色列人害怕不再出现这样的做法。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些处理的方式有没有感到不适，至少我是有的。我想特别是这样对亲人下手，才可以体现出信仰究竟有多么的重要，对以色列人有多么的重要。我想这样的不适可能也跟我们成长的一些环境有关。我们是存在一个生活在一个非常看重亲情这样的紧密关系的一个社会中，不管是东方西方，我想都要有这样一种看法。包括当时旧约的以色列人，这样的亲情对他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纽带。但是面对这样一个违背神的事情，甚至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这里所讲的很多的处理方式，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接近于我们所不认同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包括中国的文革的时候所发生的，因为领袖的号召，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人出卖自己的亲人，批斗自己的亲人，甚至导致他们的去世。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一些影视作品中都有这样的反应。这是一种很极端的方式，甚至是有悖伦常的方式。这是为什么我们读到这些会感到不适。我想这里所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更为重要的问题。在曾经历史中发生很多的事情，是一种把一些价值观强行施加在人民头上，比如尝试去高举国家利益，因此而消灭一切内部外部的威胁，为此而建立这样的举报机制。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效忠对象，把这些变成了偶像，从而去伤害我们的亲人。但我想在这里经文所讲的是，你们需要一个终极的效忠的对象，也就是你们的神。当你们效忠于神的时候，你们委身于神的时候，信仰之中需要这样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委身。这不再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我们要真正去追随这一个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一切富足的神。其实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这些勾引以色列人、背叛他们的神的人，他们是希望这些人去走向其他的神。我们知道神是一切富足生命的源头，建议他们的背叛，也就是走向相反的方向，走向灭亡，走向失败。这样小小的开端可能会导致一个家庭甚至一个民族的灭亡。包括之后一会儿我们会分享到第三个场景，如果这样的事情慢慢的渗透，很有可能就会导致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城市，整个以色列人他们走向灭亡的命运。在面对这样大的问题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去做出一样牺牲，从而让更大的不好的影响不会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关于生命和死亡的问题，这是为什么需要这样严肃的方式来对待，甚至去采取这样死刑的方式。在新约中其实也有类似的教导，在这里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包括自己最亲近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性命，这些都不能超过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因为他是永恒生命的源头，只有真正认识他，我们才可以把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也带给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跟从耶稣，爱他胜过一切。我们所在意的并不只是今生的生命，而是永恒的生命。这是为什么经文提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所以面对这样亲人在身边的这样的影响，比之前的场景更加的艰难，但是仍然在考验我们对信仰的坚持，让我们去防范这样一些潜在的危险。如果有散播错误教导的人，就算是你教会的领袖，就算是你的亲人，也需要我们去提防，去保持距离。在新约中，我们可能不会用这样的一种处死的方式，但是我们教会里面会有类似于这样的驱逐的方式，取消一个人会有的身份，来帮助我们去保护教会。这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场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第三个场景。之前是一些小范围的背叛，个人的背叛，面对这种情况如何保持群体的圣洁，但是第三个场景是一个已经开始蔓延的问题。就好像这样一个已经出现了一个肿瘤的身体，身体的一部分已经出现了一些病变。为什么这样讲？经文提到的是，若你听见人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居住的城镇中的一座，在这应许之地有一座城已经背叛了。这里所说的有些无赖之徒从你中间出来，就是有些恶人已经出现了，他们引诱了这个城市的所有的居民。他们所说的我们去侍奉别神，那些他们不认识的神已经发生，这一个城已经叛变了。面对这样一种发展，该如何去处理呢？经文说，你要调查、探听、细心询问，三个词都在形容，是认真的去考察，不武断的下结论，具体看清楚情况如何。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要让无辜的人受害。但如果真有其事，经文说，如果这事是真的，确实这件事情在你中间发生，你务必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类似的方式来除尽这恶，甚至要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灭尽，完全毁灭它，并且把从城里所夺取的一切财物都堆在广场之中，用火焚烧。除灭的时候，这一切城里的东西都被当作是被污染的事物，要烧毁归给神，并且不获取战利品，不让这样任何贪心的问题导致问题的反复，并且那城要永远成为废墟，不得重建，作为一个永远的警戒放在那里，提醒你这样事情的严重性。可以看到这一切的处理都在表示去除掉这样的污染，仍然回归敬拜神的决心。这样的背叛，神给了一种解决的方案，让它不成为一个蔓延的群体的灾难，除尽这恶，让以色列得到保存。这是一个面对已经发展起来的有人背叛情况的处理，为了要保守这个群体。我们看到这样威胁的应对在不断的发展，面对不同的处境，面对问题的大小，一切的应对方式都在告诉我们，跟从神，除掉那些偶像的崇拜有多么的重要。我们的方式是远离他，把这些驱逐出我们的教会。 这是保守教会的方式。他这一切都在于我们要对我们所信的神的委身。为什么要委身于这位神？为什么用这样激烈的方式来排除一切异教信仰的影响？为什么用这样激烈方式来对抗一切的偶像？因为这位神是拯救我们的神，因为这位神是唯一的神。在第五节里面说，那些人被处死的原因是他出言悖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神的拯救是你对他委身的原因。第十节同样重复这个原因，他想引诱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下的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的拯救，我们不可忘恩负义。我们现在聚集在这里，愿意在一起敬拜他，敬拜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拯救我们，从最终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为我们献出他的生命，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真正的原因是他先向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愿意来拣选我们，愿意让我们摆脱被罪奴役的这样的生命的状态。是他的爱在吸引我们来敬拜他，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对他来委身。其他那些异教的神是尝试去控制我们，尝试让我们被奴役，而非让我们得到自由。但是神是一位让我们得到自由的神，让我们享受在他的恩典之中。就像十七节这里所讲到的，为什么要把那一座城彻底毁灭，是为了让耶和华转回不发他的烈怒，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的恩典之中，回到他的怜悯之中，回到他的像以色列人先祖所启示的应许之中，让他可以继续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来领受他的恩典。如果我们寻求了一个错误的对象，去寻找一个虚假的恩典，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单单的敬拜和侍奉他，是因为他是一切恩典的源头，离开他，我们只有走向灭亡。我想对谁的委身，这是我们坚持的原因。就算其他事情看起来再有吸引力，金钱也好，名声也好，成功也好，但是如果没有我们的神，没有这一位拯救我们的耶稣，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人，我们就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所以再一次来确定，我们要应对这样一切的挑战，一切的威胁，我们要单单敬拜他。就像这十八节经文所讲的，在这里我下面所列出来的是我个人自己的一个翻译啊，其中一些内容是更加接近其中一个英文的译本，叫New English Translation。我想这里可能更容易来确定这样一个最终的神的一种勉励。大家可以看到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我把第十八节前面这个因为给去掉了啊，因为那个地方也可以翻译成其他不同的方式，就像我这里所列出来的确实。神告诉我们，是不是因为你听神的话才去得到各样的祝福？神是要祝福你的神，所以听从他的声音是重要的。你们要确实听从耶和华你的声音，遵守我今天所吩咐你他一切的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通过遵行神的话，我们来表示对他的委身。在面对各样威胁的时候，最终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里，去持守他对我们的教导。这些偶像的威胁是真实的，甚至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如何去应对它？我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也按着的话去遵行，这是我们真正应有的做法。不要背叛你的神，持守他的话。常常生活在这一个信仰的群体中，如果有任何错误的教导，提防他，这就是我们应有的回应。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你知道很多时候面对各样的吸引，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没有保持坚定，面对错误的信息，面对身边的亲人的诱导，朋友的诱导，我们有时候没有站稳我们的立场。求你帮助我们回转到你里面，再一次认识到只有你才是拯救我们的神，只有你才是一切恩典祝福的源头。你让我们不再被偶像所吸引，而是单单的敬拜你。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也让我们彼此来勉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